家好，我是 Avita 艾维塔，欢迎收听人生研究所。在我2021年最后一个伪装成上班族的工作日，我走进一家超商，想要在上班前买一杯热美式，然后我就被店员轰炸了超多问题的。我跟店员说我要一杯热美式，店员说有第二杯七折要吗？可以寄杯哦，确定不要吗？请问有我们的会员吗？那你想要成为我们的会员吗？请问你有我们分店的咖啡几点卡吗？那有需要给你一张我们的咖啡几点卡吗？那请问您的美式要热的还是冰的呢？我就在心里想说啊，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我要热美式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为一个现代人的生活真的很难呢。 Life is so fucking hard。 我真的不过就只是想要喝一杯热美式，为什么要被那么多的问题给轰炸？怪不得现代人就是很容易焦虑，很容易没耐心，然后脾气又很差，因为每分每秒外界都在逼你去做各种大大小小根本就不重要的决定。现在的生活里多了太多的选择，然后每个人都很怕选错了就吃亏了，结果反而掉进商人设下的重重圈套里。我真的认为生活呢就是越简单越好，就好像现在的手摇饮啊，你可以加的料越来越多，让你觉得你可以选到的是最丰富 CP 值最高的一杯饮料。现在什么都讲求 CP 值，结果反而忘了人体真正需要的就是最简单的水，不需要茶叶，也不需要糖分，身体真正需要的就只是单纯的水分而已。就好像学英文的时候呢，学生总想要找出一种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学习方法，所以商人呢就想出一堆很莫名其妙的各种学习法，什么躺着学英文啦、啊、其实就算你是躺着你还是要用脑吸收啊，但就是因为烧脑很累，用脑很累，面对学不会的挫折感心很累，所以学习者就永远都在找一种无痛学习法，然后呢商人就会生出很多像类似这种无痛学习法的这类广告台词来吸引你。回到最根本，学习就是一件你要去面对你从不会到会的这个过程才叫学习，不是吗？要学得会的唯一方法就是你去面对你原本不会的东西，而不是躲在别人帮你建筑好的不痛城堡里。那就是想要赚你钱才会说一些口蜜腹剑的话骗你说不痛也可以学得会啊，那就是 bullshit。 讲到身心灵，有在接触身心灵的就知道呼吸很重要。呼吸呢可以稳定你的能量，那有人就会说啊，那我们不就每天都在呼吸吗？但就是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在呼吸，你却不懂得好好呼吸，所以才容易生病，容易被外界抛向你的各式各样的选择搞得非常焦虑，忘了你的初心，忘了你刚开始走进那家超商只是需要一杯热美式。所以不只是呼吸，而是要练习稳定的呼吸。稳定的呼吸呢，可以帮助你，让你可以随时回到那个平静的状态。以上讲的这一段呢，其实也还蛮像这一年来我自己的省思。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想要投入大部分的时间来做我的频道，做 podcast 说我自己想说的话，大概在上半年都处于这种每天都在做影片做得非常开心的状态，虽然也会有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会有迷惘，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究竟有没有用，这些来自空白大脑非我状态的疑虑。但至少呢，我已经开始尝试我一直以来想要尝试的。后来因为在这段时间呢，从天而降的得到了这个正职工作的机会，所以才让我去体验了很不一样的伪上班族生活。 我离开这家公司之后呢，又在离职的15天后进入一家与我最爱的书相关的工作，却在工作一个礼拜后呢，我自行决定离职。这前前后后约半年的未上班族的体验，着实让我更确定自己适合的方向，让我更确定了我的心之所向。接下来呢，我就要花一点时间来讲述这半年来我究竟经历了什么。在前几集里面呢，我有提到我去体验当一个财经翻译的上班族人生。我要先谈一下我与翻译这件事情的心路历程。其实在教书的这几年呢，每当我遇到工作上感觉到挫折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那我来学翻译好了。因为我的体质就是一个遇到感觉自己有什么不足，我就会去想要把它补起来的人。但我必须先说，站在教学的立场，教学跟翻译根本就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专业。但是在我的补教人生里面，遇过无数次把英文教学者当成自己的个人英文秘书，或者是把英文教学者当成自己的专属翻译，这一种天大的误解。这就有点让我回想到呢，我自己的爸爸，他在他的职涯中遇过一次很大的挫折。这个挫折来自于，当现在所有的工作都要透过电脑执行，光是打字就让他遇到了一个难关。那个时候呢，我常常被其他家人挖起来，被迫要教爸爸打字。可是打字这件事情啊，其实要教的部分根本只是告诉他如何操作而已。如果你要具备中打、英打一分钟30个字的能力好了，那不就是只能靠你自己练习吗？所以其实教根本就不是重点。那个时候被迫要教的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说真的是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因为需要学的本人根本就没有要学的意愿啊。所谓他说的教，其实就只是要你帮他打字而已。那你就一刚开始就说帮你打字就好，你还要假装说你想学。这个例子呢，就很像我自己在教学生涯里面遇到的这一些 case。这一些在工作上呢，其实需要具备英文书信能力、英文简报能力，感觉自己不足而来找英文教学者的案例一样。如果你希望自己可以具备拥有写英文书信的能力，那你就要能写出文法正确的句子啊，你至少要知道一些基本的英文句型吧。那我在教文法的时候呢，这一些人却会抱怨说，这样子效率太差，你直接帮我看看这句翻成英文要怎么写，然后我记起来就好。但是用这种方法，他根本不可能可以记得起来，因为这种完全没有系统的学习方式需要你大量大量的不断接触，而不是只有在你需要用到的时候你再来背那一两句，那只是你在骗你自己说你想要学英文而已。所以到后来呢，我就渐渐可以分辨哪些人只是嘴上说他想要学英文，其实呢他只是希望你可以成为他的英文秘书。我就会跟这些人说，我有自己固定使用的教材，我不接受帮别人看任何工作上的英文。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一些人呢突然不想学英文了。所以在我自己的教学生涯上的困顿，就是当教与学当中介入了商业性，很多时候呢就变成我无法对这一些学习者说实话，因为会被客诉、被退费。这就是我觉得这一些商业性的教学中心里面很大的一个盲点。当教学都不教学了，也渐渐的把我对教学的热情消磨殆尽的时候，我也会试着检讨自己，是不是身为一个教学者，我就要试着去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呢？所以，想学翻译的这个念头才会一直存在我心中。我会想说，也许学会翻译，可能也会对我的教学有所帮助吧，或者是 多学一项技能也不算是一件坏事吧。那人呢，就是会为了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而去勉强自己。在这几年的沉潜当中呢，我慢慢的越来越了解我自己。我喜欢分享的就是书本里面字里行间的意义，或是当我读了一本书时产生的想法，书带给我的启发，这才是我真正想分享的事情。要我一字一句的去斟酌最精准、最贴切的用法、最贴切的文字，找出在不同语言当中最相近的表达方法，那并不会引发我灵魂深处的那种好想知道的感觉。因为我真正遇过，当他在做翻译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所体验到的成就感，那种很投入其中、很享受的感觉。看过那样的人，我就知道我对翻译这件事情并没有热情。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会同时买中英文来看，但我喜欢呢用中文看完之后再用英文看一次，而且我会觉得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读起来呢，都会有不同的感觉，甚至呢会产生不同的心得。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在中英文对照的时候读出乐趣。就在我跟我自己相处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同时呢，上天就给了我这个模考，他好像在考验我够不够坚定自己的热情与信念，所以呢就给了我长久以来曾经一直想要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做的事，并且给了我一个看似稳定的工作，可以让我去尝试我曾经只是为了想证明自己而很想要去学的翻译。我想这也是在考验我对我自己的价值感够不够坚定，我会不会还跟从前一样勉强自己去做一份没有热情的工作，只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可以。所以在这四个月呢，我莫名其妙的成为了一个狗屁翻译的经验里面，从前面几集的职场分享就可以知道，遇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经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之前呢也分享过，我很喜欢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上的那一篇《墙与蛋》。村上春树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那一边。我这次呢，不但只是站在鸡蛋这边，我还自己化身为鸡蛋，撞上高墙，撞得自己稀巴烂。但想想我哪一次又不是呢？在一个蛮堪的体制下，我就是没有办法忍住不说，我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成为那蛮堪体制的帮凶，或是成为那些蛮堪分子里的一部分。记得我还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呢，我一直想要体验的是，我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份我从来没学过的事情。那一般人都会认为英文还不错的人呢，你就可以教啊，你也可以翻译啊。其实无论是翻译或是教学，都是一份专业的职业。当然如果你只想做到还可以当个教的还可以的教学者，或者是当一个翻的还可以的译者的话，可能你就会觉得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我个性里面存在着一种，我要嘛不做，要嘛我就要做到还不错，用我全心全意投入的去做。所以对我来说，无论我想要做什么，我都希望可以朝着专业的方向前进。而我曾经呢，在这个翻译工作里面感到些微的小小的成就感，从不知道干嘛开始，渐渐的从字里行间里面找到需要修正的部分，或是接到像任务，然后去解任务的过程。但这一些小小的还在培养中的成就感呢，很快的就被人事这一些乌烟瘴气的压力所扼杀了。我开始理解到，如果我想要从零，从我毫无专业开始学习到可以处理一项工作，我是绝对可以学到处理的，还可以。但要达到我心中的做得很好，那关键的不同就是在于，当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带着热情。但我现在还无法断言说我对翻译这件事情呢， 完全不可能培养出热情，因为我对他的热情还没有机会被培养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摄入了太多人性中那些因为软弱而显露出来的阴暗面。当然我也没有办法断言所有公司的体制都是这样，所以我只能以我待了四个月的经验来分析。那这个呢，可以从一个问题开始谈起。从我一进公司呢，我就不断的在问这些资深前辈，在翻译的过程到底能不能使用 Google 翻译，因为他们都会用一种很模糊的方式回答我。然后这一间公司里所有主管说话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当别人提出他们无法正面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然后后面就会接一些模糊焦点完全不正面回答的废话。我这个人呢，虽然常常被这些已经制度化感觉好像失去人性的这一些体制人呢形容成缺乏弹性，但用另外一个角度想，其实呢我就是一个侦错机。当有人想要模糊焦点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卡在那里，然后一直打破砂锅问到底是这样吗，还是那样，所以到底是怎样。当你讲不清楚的时候，我就会想方设法的想要搞清楚那个灰色地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我用一个问题去问不同人的时候呢，从他们的回答你就可以很清楚的观察到每个人的价值观跟他们的处事态度，一个人是想要模糊焦点，还是他是真的有想要帮你解决问题。所以我缺乏弹性的大脑，在我工作的前两个月，我一直无法理解的就是，如果不能使用翻译软体，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说不行？那如果可以的话，又干嘛在别人使用的时候跟对方说，原则上我们不使用翻译软体？那为什么我要一直追究这件事情呢？因为刚开始在做翻译练习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参考的翻译答案，然而我去对照那一些翻译答案跟 Google 翻出来的东西啊，就没有差很多啊。所以我后来渐渐理解，使用翻译软体呢，在这家公司是一件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想想也是啦，难道你要跟客人说我们公司的译者都在用 Google 翻译吗？那客户是不是会觉得，那我干嘛不直接用翻译软体就好，还要请你们公司来翻译呢？从这边我就可以理解他们对于使用翻译软体这一件事情是很心虚的，因为心虚所以无法明讲，无法讲得清清楚楚的。其实看懂了他们的做法之后，我可以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光明正大，你也可以非常光明正大的使用任何的翻译软体，因为任何的翻译软体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你当然不会把原文贴到 Google 翻译之后把整段的东西复制贴上交给客户，你还会进行的一个步骤就叫复译，重新看一下前后文，参照客人习惯的用词再做修改。这样讲的话不就很清楚吗？就不会搞得新人不清不楚，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才好。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这些资深翻译本身就很心虚，明明就有用翻译软体又不想承认自己有用翻译软体，那为什么会发现那一些资深翻译都在用却又不承认呢？就是因为没事的时候我实在是太认真了，加上教我的那个 training partner 每天都不知道在演哪出，我到后来实在觉得靠他我真的没有办法学到什么，我就会去看别人怎么样处理一份工作，想说可以从别人做的时候呢多少学一点，然后就被我发现了这个只能做而不能说的秘密。所以说那些老喜欢唱高调出了包就只会指责新人的那一些资深翻译，自己翻出来的东西啊就跟翻译软体翻的没有差几个字啊，所以对新人说不能用翻译软体是一回事，而自己私下可以做却不能光明正大的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真正让我离职的原因呢，倒不是这一些狗屁倒灶的鸟事，因为看这一些人呢深深的陷在自己的心虚里，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还蛮可笑还蛮有娱乐性的。 像那一位老爱把原则上挂在嘴边的原则先生，他就是当初在那边给我冠冕堂皇的说什么翻译软体翻的没有人味。其实我才觉得每次问他问题呢，就让我想到我常常使用国泰世华一个叫阿发的线上机器人，或是你就想象你的 iPhone 的 Siri， 每次只要问到需要真人处理的问题，不存在他内建资料库里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出现 bug， 然后只能回答你说我不理解您的意思，或是会鬼挡墙的说原则上是这样，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不能是这样就是这样，一定要加一个原则上是这样。就像他当初振振有词的说，原则上所有软体翻的东西都要自己再翻过一次，这边为什么一定要加个原则上呢？后来我才明白，因为表面上是这样，如果你发现其他资深翻译的做法，就会知道哦，原来因为原则上是这样，但其实实务上不是这样，所以官方说法是一回事，台面上是原则上的那回事，但实务上呢，跟他的原则上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为什么他在带新人的时候，口头禅都不忘加个原则上？因为在这家公司里面，面对不同的人，原则上工作流程也会变得不一样。以上讲了那么多呢，都还不是我真正离职的原因。那我真正离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这里有职场霸凌的情形。先来定义一下职场霸凌，这边是我在维基百科查到的定义。职场霸凌又称职场暴力，泛指在工作场所里，个人或团体对于同事或是下属进行不合理的霸凌行为，包含言语、非言语、身体、心理上的虐待或羞辱。霸凌行为可以是隐蔽或公开的。霸凌的负面影响不仅及于被欺负、被霸凌影响的个人，也可能波及到旁观者，导致员工整体士气下降、生产力下降、离职率升高、组织文化的变革等问题，进而导致组织更多的营运成本。这边说到的员工士气下降、生产力降低，也是那个时候我认为自己不应该在这个工作环境下待下去了。记得当初面试的时候呢，他们问了很多那种感觉像是从商业周刊抄下来的八股问题，例如你有没有办法在高压的环境下工作。我认为他应该要把这个问题改成你有没有办法在被霸凌的环境下工作？一直以来呢，在工作上我就不是一个抗压性低的人，但这种莫名其妙的人事压力真的会导致一个人生产力降低。那种感觉呢，就是不管你怎么努力想要做好，就是会有老屁股来等着要挑你毛病，那久了以后你也不会想要再做得更好了。每天上班呢，你就是想要混时间，这对我来说呢，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的工作状态。还记得有一次呢，我非常开心的自己完成了一项任务，而且呢，在翻译的文字上并没有任何的错误。然后隔天呢，就被那个双面人的好同事借题发挥了一顿，说你这个格式不对，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反正他讲了几个格式的问题，然后要骂人，还一直词穷，一直在那边很激动的说这是很严重的错误，这是很严重的错误。这些人口口声声说专业，但其实呢一直没有发现自己在对别人情绪勒索。这边呢顺便再讲一下情绪勒索的定义。在工作上你不是都不能指出对方错误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本身呢无法控管自己的情绪，一直用你的情绪想要操控别人，用情绪高涨、非常激动的方式对别人制造压力，这本身呢就是一种不专业，就是职场上的情绪勒索。那在工作上要如何避免这种情绪勒索呢？不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这种流程上的灰色地带吗？但他们的工作流程呢，连每个资深老屁股的讲法都不尽相同，不然就是给你加个原则上保留灰色空间，这算什么狗屁专业的工作流程啊？还有一个让我很受不了的是，这一些人呢很喜欢 口口声声把专业挂在嘴上，但处理事情、回答问题都在模糊焦点。就像我也曾经问过那个双面人啊，我问他关于翻译软体的问题，我问他说你们是觉得使用翻译软体会让你们觉得很羞愧还是怎样，所以坚持不用吗？当然我后来发现他们不是坚持不用，只是坚持说自己没有用。然后呢，他就反问我说，你是觉得自己翻的没有比机器好吗？其实这就是一个逃避回答的反问法。这一些人呢，不去当 inspirational speaker 真的很可惜。我说的是那一种骗人的 inspirational speaker， 就是什么都没有回答，一直在讲虚话的那一些人。像那个原则先生，他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新人说，协助新人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哦。那我真正提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一直跳针，说什么我们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别人这类的废话。像这一种关乎价值观、关乎人生哲学的话，别想要在工作上拿来糊弄我。主管的工作内容难道只是对新人行使这种道德压力，自以为自己是长辈，然后摸摸新人的头，这样就算有解决到问题吗？不去管好那一些惯性霸凌新员工的老屁股，身为一个主管却不去管理人，这些人呢会有一种很迂腐的想法，就是你不想要被欺负的话，那你就赶快学好，不要出错啊。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迂腐的想法，就算我今天还有哪里做不好，也不代表我可以被这样情绪勒索，可以被那一些根本就称不上是 SOP 的 SOP 给戏弄。今天你要说我哪里做错，我就会给你证据，当初我被告知的工作流程跟之后每个人告知我的工作流程有所出入的地方。身为主管你却不思进步，只会在那边重复一些很冠冕堂皇的废话，自己把自己抬得很高，动不动就在那边身为一个译者，然后私下在那边 Google 翻译。这些人对我来说真的是比翻译软体还不如，至少软体还不会说谎，不会说一套做一套。身为主管你拥有权力，你可以运用你的权力帮助员工打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或者是你也可以运用你的权力去巩固那一些灰色地带，骗自己说离职率高不是因为这些负面的人士，而是一些其他不相干的原因。总而言之呢，我在那工作的期间请了2天假，待在家，离开那个环境，重新感受我自己真正想要付诸的行动。在这当中呢，我也接触了一些曾经也被霸凌过的同事。我有时候觉得自己遭受到这些事件的时候，都还能幽默以对，因为当我知道了所有的前因后果，知道了他们的霸凌行为其实是出自于自己的心虚，就不会动摇到我对自身的价值感，反而会觉得他们既可悲又可笑。但是当我知道他们霸凌的对象可能是出自于一个人的外表，出自于背景，或出自于任何一个根本就不应该被霸凌的原因，却因为这个体制的蛮横而一直在承受的这样不平等的对待，我感受到他们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自我价值感，也很有可能会因此就真的认为自己不好，是因为自己不够认真，自己做得不够好，或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才会遭受到这样的待遇。当我感受到这个，我就没有办法不说，没有办法装作不知道，继续在这里由谎言堆砌出来的高墙内继续的假装没事，一天混过一天。因此呢，我就写了一封自杀信寄给那些名叫主管却从来不管，每天只会说一些官腔的机器人。我一条一条的列出来为什么他们每一项工作的流程都有如此的模糊空间，为何明明知道有霸凌的情况却不去处理。我的每一个问题呢，都是根据实际我在工作上遇到的有矛盾的 SOP， 但装睡的人就是叫不醒。嘴上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但我真正提出来我遇到了矛盾，他们又在那边说你想太多，根本就分不清楚什么是主观意见或是客观事实。我提出来的每一个工作流程上的矛盾点都是客观事实，但他们只会用主观意见来搪塞你， 说就是你想太多，然后说要跟你谈谈。这些所谓的谈谈，就是想要给你摸头，想要灌输一些迂腐早就应该要被淘汰的那一些职场伦理，直到他们终于理解那一些所谓的职场伦理呢，只适用于他们高墙内那一些勉强自己去适应那个扭曲环境的那些人而无法愚弄我之后呢，他们就跟我开了一场犹如大学生报告的秘密会议，要逼我自行离职。看着那个原本可以运用自身权力去改变这一切的主管，我笑看着那一位主管一边语带颤抖一边睁眼说瞎话。我希望那颤抖呢是来自于他灵魂深处的良知。我还是对人性抱持着一些期望，希望他不会有一天呢成为那种再也感到羞愧，成为那种面无表情就能仗势权力替一个不健康的体制杀人的那把刀。那至于我呢，因为撞上体制已经粉身碎骨太多次了，但从这件事情我更加了解我自己，无论发生再多次，我还是会成为那一颗去撞高墙的鸡蛋。之后有机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我的撞墙之旅。我原本想要一次说完我未上班族的经历与感想，但我才讲了一半而已，只能下回分享了。拥有这一些经历对我来说呢，怎么样都是弥足珍贵的。这也重新让我有一个回到初心的机会，来检视这一年我是不是真的有成为那个更贴近我灵魂深处真正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我虽然是一个不适合承诺什么的人，因为我每次决定呢我要周更或是什么的，又会发生一些不预期的体验，让我没有办法 stick to the plan。但我还是希望我2022年的 podcast 可以尽量维持每周更新的状态。那让我们一起勇敢的迎接2022年，无论前方有怎么样的挑战在等着我们，希望我们呢都能用最真实的自己去迎接每个挑战。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成为真正的自己。Being yourself is never easy. 今天也感谢你收听。